你听着，你不能跟个畜生似的，除了吃就是喝，在这儿凑合着吃着肉饼子，你不能这样。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周小兽电台。今天也是闲来无事啊，继续扯会儿八卦，聊聊最近我比较关注这个武当山的道长陈时行和这个格斗狂人徐冬瓜的江湖恩怨。那最近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啊，这一聊到敏感人物呢，有些话能说，有些话呢就不能说得太明白，大家领会精神就可以了。别啊较真儿，也别抬杠啊，这辈子做个善良人，下辈子啊投胎富贵门。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口吐芬芳，老年拾荒哦。
很恐怖吗？
江湖传言啊，徐冬瓜要去这个武当山踢馆，这一下子就炸了。道长呢直播也回应了，说啊，你别过来，你来武当山犯法。我觉得道长，咱们先稳住阵脚，没必要怕他。那徐冬瓜是什么人啊？专门砸别人场子啊，以打假的名义抢别人的饭碗，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思想和意识形态从来都不积极向上。作为一个习武之人啊，不以弘扬我民族文化为己任，反以打击我中华武术为名行其苟且之事啊。面对这种人，作为一个弘扬咱们武当精神，在抖音上传播武学正能量啊，咱们也淡泊名利啊，为武当山这个旅游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代宗师，咱必须干他呀，对不对？
是啊。
有那么多的粉丝说啊，道长不能打呀，不能让徐冬瓜蹭起热度啊！我坚决反对这种面对武林黑恶势力毫无侠义傲骨精神的观点。面对这种恶人，为什么不能打？我们的侠义精神去哪儿了？你要知道啊，咱们陈师傅是七岁开始习武啊，飞檐走壁，脚踢农夫山拳，棍扫火苗砖头啊，练了多少年了？
这么厉害！
为的是什么？难道就是说在抖音上表演一些杂技魔术骗点点击率吗？肯定不是啊！陈道长，你勿忘初心啊！你当初习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啊，有朝一日学成归来啊，仗剑走天涯啊，惩恶扬善，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圣迹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怎么能放任一个区区武林败类在您面前耀武扬威呢？对不对？你对得起学武多年的汗水吗？你对得起粉丝对你的期许吗？
岂有此理！
他们是多么希望说咔咔几下子就把这个徐冬瓜打得满地找牙啊，让他从此绝尘于武林，这是您为传统武术证明、为武林除害的大好机会啊！啊，这种事您不做，还有谁做？对不对？
给你。
下面呢，我来分析一下，咱们这个陈时行大师和这个徐冬瓜比武的优势啊。那就实力来讲，有人说啊，道长打不过徐冬瓜，我都怀疑你是不是道长的铁粉。
哈？
你们有没有看过道长的视频啊？咱们道长啊，能从这个16米的悬崖跳下来，毫发无伤，
这么有力气，
脚抱农夫山拳。陈时行道长的师兄，哎，就更厉害了，这个叫陈时宇，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都叫这个陈师什么东西啊。以前我听过一个死亡重金属乐队叫陈师啊，感觉好像不是很吉利。那陈时宇道长呢，能用这个浮尘击爆这个啤酒瓶啊，能用鸡蛋砸碎瓦片，还是厚的瓦片。这穿上红裤衩就能飞天了，这他妈都快成神仙的人了，对付一个凡人绰绰有余啊，对不对？这些徐冬瓜肯定他都不会。你看打的那几场比赛啊，都是泼皮流氓斗殴的招式，既不华丽也不赏心悦目。最重要的是啊，咱们陈道长他是有太极内功的人啊，他的余韵气啊那身上都呼呼直响。
服了哎，
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道长功力深厚啊。你再看徐冬瓜打的那些拳从来就没出过声，对不对？连对手的哀嚎声都没有过，这说明什么呀？功力不够啊，拳不重啊。曾经咏春丁浩在跟这个徐冬瓜比赛的时候就大喝道，说拳太轻。虽然丁浩后来啊满脸淤青，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表象，咱们这个太极的杀伤力啊都在内部，那一出手呢就能打到别人吐血啊。这个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说这个武当山的梗。 说当年啊，有人去武当山踢馆啊，吵到了陈道长师傅睡觉了，说被打到吐血啊，听着怪瘆人的哈、啊。也不知道后来去没去医院啊，这人死没死啊？还有粉丝谣传啊，说武当山随时欢迎别人踢馆啊，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啊，你不服就来武当山踢馆啊。
我看你们都活腻了。
好像武当山是他们家开的似的，咱普通人呢，不服也不敢去，对不对？一个是怕挨打，还有呢一个原因就是左小祖咒的歌里面写过，法律那东西可怕哟。还有人说啊，咱们道长现在不年轻了啊，年老体衰，可不比当年了。我觉得这又太过分了啊！你可以说不喜欢我们陈道长，但是你不能诋毁我们陈道长啊，更不能歧视留胡子的人啊，对不对？
是啊。
最可气的是，如果说83年出生的人都是年老体衰了，我82年的他妈不答应啊！我一直觉得啊，自己还挺年轻的，至少在体力上是没有问题的。男人最受不了别人说什么，说自己不行啊，你们怎么能这么侮辱陈道长啊。再看徐冬瓜，79年的都他妈40了啊，搁在 UFC 里面早就退役了。再有啊，道长以前强调过比武要看这个习武人的功龄，咱们道长7岁习武，一直练到现在。再看徐冬瓜，初中毕业上的是职高，学的是什么呀？洗剪吹，差点成为发廊里面的托尼老师，后来学无所成，走投无路了才去学的散打。工龄上呢就和陈道长差了快10年了。10年啊，小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知道吗？这意味着陈道长已经比徐冬瓜多踢了10年的农夫山拳了。矿泉水瓶子能不能围地球绕一圈啊？
咦，
所以啊，从年纪、实力和工龄都甩这个徐冬瓜几条街，为什么不揍他呀？对了，还有人说徐冬瓜体重大啊，一力降十会，人高马大。还有的小朋友跟那个道长说啊，说道长啊，不能跟他打呀，咱们这人再怎么练也打不过巨兽啊。我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见过1.76米的巨兽啊？这徐冬瓜的体重啊90公斤，什么身材你们也看见了，那体脂含量啊，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体脂百分比的照片对比一下。咱们道长什么身材啊？怎么也1.6米以上吧，对吧？那肯定是有了。那道长的粉丝呢，不是说道长啊之所以穿这个道袍是因为为了遮住身上的肌肉吗？我在网上也看过这个陈道长的身材，那体脂含量都甩徐冬瓜几条街啊，他一力降十会啊，咱们可以4两搏千斤啊。而且道长练的是什么？练的是轻功啊，你比徐冬瓜快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对不对？退一万步讲，如果道长真的心理需要也没有关系，那既然网友说徐冬瓜是去武当踢馆的呢，那咱们就让他知道知道武当的厉害，搞一个车轮战，陈师傅打不过那师兄上，师兄打不过呢师傅上。面对这种武林败类啊，不跟他讲什么江湖道义，揍他就完了，给他打吐血。希望咱们陈师傅啊别辜负了粉丝对您的期待。
妈了个逼，我打死你。
然后呢，聊聊徐冬瓜，肯定有人说啊，你这阴阳怪气的是不是徐冬瓜的粉丝啊？这么跟你说吧啊，我从最早有一个假老外去他们那个什刹海那个馆踢馆嘛，让他给打了。那会儿我就知道他，那得有10好几年了吧。我也知道他以前和这个张铁拳的柔术老师安迪比赛的事儿啊。我还有他的微信啊，我知道他的事儿呢，肯定比一些小朋友要多。但是呢，我不能算粉丝，怎么讲呢？徐冬瓜经常啊说一句话，就是东哥为什么牛逼啊？啊，因为东哥真的，我觉得他不真，挺油的这人。还挺他妈鸡贼的啊，社会阅历是挺丰富的。他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怎么说呢，时也运也命也啊。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呢都是因为这个性格决定的。其实他所谓的打假，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互联网的生存模式啊，提高自己知名度。
我一秒钟几十万。
我总觉得啊，每行啊他都有每行的规矩，大家安分守己的吃好自己面前那碗饭就得了。你说人家卖个亿啊，你过去夸把人家碗给砸了，然后跟人家说你的卖的大力丸是假的，这怎么感觉都有点像流氓，是不是？
是啊。
但是呢，还总有那厚脸皮的愿意跟他打啊，明知道打不过，那为啥呀？为钱呗，为名呗。你看那雷雷，被打成那操性了啊，现在不也混得还挺好的吗？田野，好像还签约了。与其说这个徐冬瓜是打假斗士啊啊，不如说他就是这些二皮脸的马扎儿。他打的这些人都踩着他上去了啊，结果他的脸不能露了。之前啊，咱们聊马保国的节目里面我也说过啊，我不觉得这些人就是有多假，都是混口饭吃嘛。 存在形式不一样而已啊，他又没犯法，对不对？就算你能打，那也不代表你教的拳就教的好，对不对？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啊，必须学会宽容，擦亮眼睛，用智慧武装自己，不然都活不下去啊。那之所以有人愿意说被骗啊，绝对是，我觉得是智商问题。你说你要是被人算计了啊，设个套把你给骗了，你还可以报个警，你他妈自己傻，这怪谁啊？
还要承认挨打再滚。
你徐冬瓜打假能解决别人智商低下的现实问题吗？你解决不了吧。这就像有些人啊，去跟一个踢矿泉水瓶子的人请教怎么锻炼呢，大师 ，B 站上有那么多牛人，你不学，偏要捧一个整天扯淡吹牛逼的假老道。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他要是没那身道袍，也没有什么营销团队帮他想梗，绝对不会火成今天这个样子。有人说你不尊重传统文化呀，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啊，我是一个宽容度非常高的人。如果觉得我嘴上刻薄的，那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啊。我也尊重咱们那个传统文化，包括看到很多二次元的小朋友穿这个汉服，我都觉得特别支持，特别好看。但是不管你是古风也好啊，传统也好，什么事儿呢都别玩过了，就别给玩悬了。小说呢是小说，漫画呢是漫画，现实世界呢是现实世界，就别给过糊涂了。陈道长不招人烦，但是陈道长的粉丝啊挺招人烦的。陈道长玩的这些东西啊，在传统武术里面叫星活。那星活是什么呢？就是在过去啊卖艺骗钱用的。哎，也不能说骗啊，一说骗又伤到了一些小可爱的纯洁小灵魂了。应该说啊，是利用这种信息和知识的不对等啊，以及托的引导，达到这个盈利的目的。
嗨，就这样，没听说过呢。
身体素质好一点的呢都能干。有的人呢拍视频发网上啊，结果这个粉丝说什么呢，说你这么牛逼怎么不去武当山踢馆呢，蹭什么热度啊，这个就叫招黑。这回这徐冬瓜说要去武当山，你们怎么都怂了？这他妈不是和你们嘴里的徐冬瓜是一种人吗？只打自己能干过的啊，只欺负比自己弱的。就你们这还武侠梦呢？这什么是武侠呀？也玩人情世故拉帮结派这一块的吗？那跟现实社会里面那些恶心人的事儿有什么区别呀？我发现很大一部分啊，陈道长的粉丝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理解能力几乎为零。第二个呢，就是抬杠能力几乎满级。
我说的。
有人说你有什么资格评价陈道长啊？啊，你又不了解他，你又不练太极，人家为人正直，人品好。我就想问问啊，你又没跟他过日子啊，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人品好啊？我告诉你什么叫人品好啊，中华美德勤俭节约。我特别不理解啊，好好的矿泉水怎么也得两块钱一瓶吧，那景区也得五块十块吧，你不拿嘴喝，你拿脚踹，你为啥呀？啊，你跟我讲出家人什么淡泊名利啊，又说自己不能打，劈你妹的砖头啊！砖头这东西是干嘛的呀？这连小孩都知道啊，砖头是盖房子用的。那武当精神就是搞破坏嘛，你不能拿点建筑材料以外的东西吗？这就跟我看过的一本小说里面讲到的一个情节啊，一群火鸡里面有一个稍微有点脑子的，发现每天十点农场主给他们放饭，他就跟其他的火鸡说啊，每天十点就会有食物。那所有的火鸡呢都觉得他特牛逼。突然有一天十点，农场主把这个所有的火鸡都给杀了。你以为你很懂，但是你的眼界决定了你的思维上限。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陈道长的粉丝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小白，但是都他妈愿意装老哥。所以我觉得徐冬瓜所谓的打假就是利己行为，他既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小白的智力低下问题，也解决不了骗子利用各种知名度继续骗钱的问题，这对社会没什么贡献，反而丰富了娱乐业。最后呢，要说的是真正能打的传统武术呢，发展到现在已经和我们印象里面那个电影里那种是不一样了。他们和搏击呢，包括别的拳种都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融合，还有很多人在练习啊，在传承。也希望这些能真正踏实做事儿的人呢，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啊，不被这个外界的舆论所影响啊。还有那个就是，如果对传统兵器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拳甲格斗的视频，或者你在 B 站搜索苗刀，就可以找到一些真正的兵器是怎么实战的视频。也有很多年轻人在练啊，兵器呢怎么玩跟你们臆想出来的不太一样，它就是很简单实用朴实无华的，但是里面的技巧呢还是挺有趣的。如果听节目听到现在还没有砸手机的人，不管你是陈道长的粉丝也好，徐冬瓜的粉丝也好啊，说明你很包容，并且能够正常的与人交流，精神状态啊 基本稳定，也不用吃药。你看听我节目等于挂心理门诊了。我估计啊，可能前半部分就有一堆人骂骂咧咧就走掉了。啊，这个时间呢，作为福利啊，推荐几个狠人给大家认识。如果你对健身感兴趣呢，想提高一下自己的身体素质啊，也想踢爆矿泉水啊，你可以在抖音搜索和关注老五，五呢就是午饭的五，他会教你怎么提高自己的爆发力。如果你就是想练练肌肉啊，也不想看太枯燥的视频，哎，那你就在 B 站看我们的呆木头，既能学到东西，又能笑出腹肌。如果你也不想考虑实战啊，就想玩点那个酷炫的动作。啊 ，cosplay 的时候呢，哎，加点分，可以看看这个斗舞者旭辉的视频，他会教你各种、啊、哇塞装逼的动作。然后呢，说一下拿鸡蛋砸瓦片儿，这个是纯扯淡。这种作假的视频，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我觉得你应该看看脑科了。但是 B 站呢，也有玩这个暗器玩的牛逼的人。可以看看这个白水营林子龙是怎么拿这个筷子当飞镖的啊，飞完了还能拿来吃饭，不糟践东西。今天呢和大家扯了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说点真的。据我所知啊，这个徐冬瓜从来没有说去武当山踢馆，那陈道长呢也从来没有说武当山欢迎别人踢馆。所以这件事呢为什么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呢，我想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管你是喜欢一个人好，讨厌一个人也好，都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事儿是事儿，人是人嘛。比如我，我就他妈不喜欢留胡子的，我就看留胡子的不顺眼，所以这两个人我都讨厌，就完事儿了，多简单啊！不用非找一大堆理由啊，说他人品不好，卖国贼，牧羊犬，说他是假老道，没有道士证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私事儿，这和你有淡关系啊。如果你爹也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该受着也得受着？所以别整着自己跟那个道德卫士似的啊，整天铁面无私啊，装给谁看呢？累不累啊？别把自己限制在这个鸡窝里面啊，整天拉帮结派啊，给别人扣帽子，我觉得挺没劲的。把自己放在宇宙中啊，敬畏自然啊，尊重个体。首先啊，你要知道，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都是人，那人就有自己的自主思想，不可能所有人的想法都跟你一样。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愿意哄你开心，对不对？那咱们也别惦记着改变世界，改变别人。咱们能改变的呢，只能改变自己，做个宽容的人，容得下别人的人。这就是今天的浊酒清谈，欢迎大家来爱发电 APP 搜索周小兽电台支持我，咱们下期再见 ，See ya。